要翻到启示录第十章，在新约的227页，新约227页，在圣经的最后一卷书启示录227页，新约227页第十章8到11节，8到11节，我来为大家读这段圣经哈。我先前从天上所听见的那声音，又吩咐我说：“你去。”把那踏海踏地之天使手中展开的小书卷取过来，我就走到天使那里，对他说：“请你把小书卷给我。”他对我说：“你拿着吃尽了，便叫你肚子发苦，然而在你口中要甜如蜜。”我从天使手中把小书卷接过来吃尽了，在我口中果然甜如蜜，吃了以后肚子觉得发苦了。天使对我说：“你必指着多民、多国、多方、多王再说预言。”好，我们一起再有点祷告哈。主啊，我们真的是感谢赞美你。主啊，我们看到这么多的弟兄姐妹当他们来到这里信了主了以后，主啊，你更新改变他们的生命。主啊，我们看到他们火热的在服侍你。主啊，这是何等大的恩典，何等大的荣耀。主啊，愿你充满在这里。主啊，每一个来到这里的人都认识你，都领受你最大的福分，都领受你的永生。主啊，也求你用你的圣灵来充满我们，装备我们，激励我们来服侍你。主啊，让我们的口成为传扬你福音的管道。主啊，让我们的同胞万国万民都能够听到你的福音。主啊，让我们的生命就能够活出你的福音。主啊，愿全地充满你的荣耀，愿你的教会充满你的荣耀。主啊，愿你保守每一个来到这里的。主啊，谢谢你，奉耶稣基督圣名祷告，阿门。哈利路亚。感谢主哈，我觉得有很多的弟兄姐妹来到神州以后在这信主，开始服侍主，我觉得是非常的喜乐看到你们服侍主哈。今天这个题目叫做神的书卷。那么上一次我们讲到了，在十章的前边，我们讲到了有一位大力的天使，他从天降下，披着云彩，头上有红，脸面像日头，两脚像火柱，他手里拿着小书卷是展开的，右脚踏海，左脚踏地，大声呼喊，好像狮子吼叫。呼喊完了，就有七雷发生。七雷发生以后，使徒约翰正要写在书上，神对使徒约翰说：“七雷所说的，你要封上，不可写出来。”然后，这同样的这一位大力的天使，踏海踏地的天使，举起右手来，指着那创造天地、天和天上之物、地和地上之物、海和海中之物，直活到永永远远的启示说：“不再有时日了，或者说不再单言了。”但在第七位天使吹号的时候，神的奥秘就成全了。这位天使所宣告的就是教会的被提。当第七位天使吹号发生的时候，神的奥秘就成全了，教会就被提了。那么今天的这一段经文讲到了同样的这一位大力的天使，他手中拿着展开的书卷，神对使徒约翰说：“你把这个在天使手中展开的书卷拿过来吃下去，你的肚子会发苦，口中会甜如蜜，然后你会指着多民、多国、多方、多王再说预言。”那么这个意象到底是什么意思呢？这里是讲到了神对他的先知和他的使徒的一种启示的方式和媒介。那么这一种的媒介，在使徒约翰就好像使徒约翰在灵里边，在灵界中看见这个大力的天使手中拿着展开的书卷，然后神让他从天使的手中拿过这个小书卷来吃，吃的时候口中如蜜，到了肚子中却发苦。那么这种启示的媒介是一种非常特别的一种方式。那么在过去的时代也许不是那么容易明白，但是活在今天我们这个时代可能反而非常容易明白，因为这种启示的模式就好像今天的电脑的座机或者是手提电脑，从那个终端的服务器 那里下载文件一样，也许整个的过程非常的短，但是当使徒约翰拿了小书卷把它吃进去的时候，这个整个的神启示神话语的下载的过程就结束了。虽然我们看不见一个物质的书卷好像进到我们的里边，但是在灵里边，在灵界，在我们的心灵的深处，在我们的头脑，在我们的记忆库里边，神的启示，神的话语，天使手中的整本的书卷的每一个字就进到了我们的灵里边，进到了我们的生命里边，进到我们的灵魂里边。因此天使对使徒约翰说，你必指着多民多国多方多王再说预言。在圣经中有许多神启示他仆人的方式，有的时候神是用神迹启示，有的时候神是用异象，有的时候神是用异梦，有的时候神直接对天对使徒先知说话，有的时候用圣灵的感动，有的时候那些跟随主耶稣看着神的儿子来到人间的一言一行，然后在圣灵的帮助下记载来到人间的神的一举一动一言一行，有的时候是用圣灵的启示记载神选民的历史，有的时候在神的带领下记载使徒的脚踪，有的时候按圣灵的感动写成书信，有的时候在神的掌管里边写成诗篇箴言等等。那么神用了许许多多不同的启示的这种方式和媒介，那么同时神也使用了40多位完全不同背景不同地位不同时代的神的仆人，在神的掌管与启示里边把神启示他们的书卷写了出来，就是这本圣经。因此在希伯来书第一章第一节到第二节说，他说神既在古时借着众先知多次多方的晓谕我们，也就是启示我们，就在这末世借着他儿子晓谕我们。所以弟兄姐妹，我们要记住神的启示是用许许多多神的仆人和众先知在多次多方的启示我们，在长达1600年的时间里边完成了整本神书卷的启示，就是这一本圣经。那么我个人弟兄姐妹，我个人我从来不相信神把他所有的真理启示给一个人，因为这不是神启示人的一个模式。神用宇宙万物来启示人，神用大自然启示人，神用良心启示人，神用先知多次多方的启示人，神感动许多的人带出神的末世，神借着他的儿子来到人间启示人。在神的启示里边，神用多次多方，用互相平衡，互相印证，循序渐进，互相彼此相应的一种模式来启示。那么这是神启示的原则，在多次多方互相平衡互相印证循序渐进彼此相应中，我们看到神的启示的统一性和和谐性，我们也看到了神启示的一贯性与渐进性，我们也看到了神启示的丰富性和永恒性。那么这一段的非常的重要，我再为大家讲一遍，我个人从来不相信神把他所有的真理启示给一个人，因为这不是神启示人的模式。神用宇宙万物启示人，神用大自然启示人，神用良心启示人，神也用先知多次多方的启示人，神感动许多的人带出神的模式，神借着他的儿子来到人间启示人。在神的启示里面，神用多次多方来互相的平衡，互相的印证，循序渐进，彼此相应的一种模式来启示。这是神启示的原则，在多次多方互相平衡，互相印证，循序渐进，彼此相应的这种模式里边，我们看到了神启示的统一性和和谐性，我们看到了神启示的一贯性和渐进性，我们也看到了神启示的丰富性和永恒性。 因此，弟兄姐妹，在刚才的那个启示的模式的基础上，我们谈到第二件事情，就是因此任何一个人宣称他一个人接受了所有的启示，一个人囊括了所有的启示，都有极大的危险性和欺骗性。弟兄姐妹，为什么这么说？因为在今天的这个世界里边，有两个宗教宣称他们也是从神，也是从启示而来的，一个是摩门教，这个是土生土长的美国的一端，一个是回教。这两个宗教都宣称天使向他们显现，给了他们所有的启示。那么回教的创始人穆罕默德宣称天使加百列向他显现，后来他的言语记录下来成为可兰经。摩门教的创始人约瑟夫·史密斯，这个人也宣称天使向他显现，告诉他有金叶片，后来他根据这些金叶片写成了摩门经。但是当我们看神启示人的模式的时候，就知道这一定是错误的，因为神从不会把他所有的启示只给一个人，神启示的模式是多次多方的，神借着他许许多多的仆人先知一起来带出神的书卷，最后神又借着三位一体的真神的第二位，神的道，神的独生爱子亲自来到人间来启示神自己，因此形成了神的启示是多次多方的，多位神的仆人先知来达成一个互相平衡，互相的印证，循序渐进，彼此呼应，彼此连结，旧约预言，新约印证，旧约种下，新约开花，旧约强调神的公义，新约显明神恩典和慈爱的一种模式。因此我相信回教与摩门教都有极大的欺骗性。另一方面，从神整本的启示里边，我们为什么知道这两个宗教一定是错误的？另一方面，从神整本的启示里边，我们一直看到这位创造宇宙万物的神，他是一位完全圣洁的神，他是一位容不得半点罪恶的神，他也一直要求他的子民，他的仆人要活出圣洁无罪的生命来，他同时也用极其严厉的方式来对待他犯罪的子民和仆人。神对他的仆人更是极其的严格，一沾染任何的罪恶，神马上就管教，就鞭打，绝不留情。但是当我们看回教的创始人穆罕默德的人生的时候，当我们看摩门教的创始人 Joseph Smith 的人生的时候，我们得到一个同样的结论，就是这两位人的人生是极其的淫乱和暴力的。像他们这样淫乱暴力的人生和生活，不要说根本就不可能做神的先知，如果按他们生活的标准，这样的一个人连最基本的道德都是没有的。像他们那样的生活，杀人无数，在今天的美国，像他们这样淫乱的生活是会被判终身监禁的，怎么可能是神的先知？那么在这许多神启示的方式里边，我们再回到这段圣经里边，在这许多神启示的方式里边，书卷的启示，弟兄姐妹，是一个非常特别的启示的方式。那么圣经上记载了有几次这种的启示的方式，我为大家读一段哈。如果你有圣经的话，你也可以翻到以西结书第二章第八节到三章第四节，我来为大家读一下这段的经文。他说，人子啊，要听我对你所说的话，不要悖逆像那悖逆之家，你要开口吃我所赐给你的。我观看见有一只手向我伸出来，手中有书卷，他将书卷在我面前展开，内外都写着字，其上所写的有哀嚎叹息悲痛的话。他对我说，人子啊，要吃你所得的，要吃这书卷，好去对以色列家讲说。于是我开口，他就吃我吃这书卷，又对我说，人子啊，要吃我所赐给你的这书卷，充满你的肚腹。 我就吃了，口中觉得其甜如蜜。弟兄姐妹，这一段的经文是非常宝贵的。我刚才讲到，在所有启示的模式里边，书卷的启示是一个非常特别的启示的方式。圣经上记载了好几次以这种方式神来启示他的先知和使徒。那么在以西结书的这一段，神特别讲到神在异象里边向以西结伸出一只手来，有一个书卷在神的手中，内外都写满了字。然后神吩咐以西结说，他说要吃我所赐给你的这书卷，充满你的肚腹。弟兄姐妹，这段的经文非常的重要，这段的经文和我们刚才读的启示录的这段经文是一样的。这里有一句话，我相信对我们是有非常大的一个启示的作用，也有一个生命的帮助，好不好？弟兄姐妹跟我一起说，人子啊，你要吃我所赐给你的这书卷。这是神，我相信对今天神的儿女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命令或者是一个吩咐。弟兄姐妹，你要再说，你要吃我所赐给你的这书卷。然后接着神讲就他说，充满你的肚腹。弟兄姐妹，我们每一天什么东西充满在我们的心灵中，充满在我们的肚腹里边呢？但是在这里，神向他的先知，我相信也是向神普世的儿女，这个世界，神宣告一件事，他说，人子啊，你要赐我，吃我所赐给你的这书卷，你要吃我所赐给你的这书卷，充满你的肚腹，充满你的肚腹。我相信这几句话非常的重要，我们今天就要用这几句话来思想。首先，弟兄姐妹，我们要把神的话吃进去，这是神对我们一个极大的一个吩咐。神的话就是这本圣经，不仅是让我们来欣赏一下、讨论一下、看一下、分析一下、学习一下、研读一下、思考一下，我相信这些都很好。但是弟兄姐妹，神最终的旨意、最深的心意，乃是希望神的儿女把神的话语、神的启示完全的吃下去。而这个吃下去，不是我们 physically 拿着圣经咬起来了、吃起来了，而是让圣经的每一句话都进入到我们的灵魂，进入到我们的血液，进入到我们的思想，进入到我们的情感，进入到我们的意志，进入到我们的价值观，进入到我们的灵魂体，进入到我们的每一个细胞。什么是吃的意思？弟兄姐妹，不是我们 physical 来吃，而是让神的每一句话都进入到我们的灵魂，进入到我们的血液，进入到我们的思想，进入到我们的情感，进入到我们的意志，进入到我们的价值观，进入到我们的灵魂体，进入到我们的每一个细胞，并且要充满我们的肚腹。什么是充满我们的肚腹？也就是说，神要让他的话来取代我们旧有的价值系统、旧有的思想、旧有的情感、旧有的看法、旧有的观点、旧有的爱与恨、旧有的动机、旧有的一切。神要用他的话来取代我们旧造里面所产生所有的思想、情感、看法、观点、爱与恨、动机，所有的一切，神要改变他们。不仅如此，我们对神的话要全面的接受、全面的拥抱、全面的渴慕、全面的认同。神所爱的我们也要爱，神所恨恶的罪恶我们也要恨，神所看为美善的我们也要看为美善，神所看为可憎的我们也要看为可憎。我们不能选择性的来接受神的话，我们不能选择性的来拥抱神的话，我们也不能选择性的来认同神的话。那么在许多年前，我曾经看过一个戏剧，是天韵诗班所演的。那么他们演过这个戏呢，这个戏是讲到一个人信了主以后如何来读圣经的。这个戏一开始有一个人坐在那里读圣经， 那么这个人就读到，他说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哎呀，这个人非常的高兴，就说哎呀，这个实在太好了，感谢赞美主，感谢赞美主。但是呢，他又读到了圣经说，圣灵来是要叫世人畏罪、畏义、畏审判，自己责备自己。当他读到这句话的时候，就说哎呀，这个不好，这个不好，就把这一页圣经给撕下来了。以后呢，他只要读到他不喜欢的，就把圣经的那一页给撕下来了。不久以后，他的圣经就越来越薄，最后留下来一本非常薄的圣经，里边全都是他喜欢的话。他就拿着这本圣经走来走去，非常的高兴。他手中那本圣经里边的话都是让他高兴的话，鼓励他的话，肯定他的话，赞美他的话，那些他不喜欢的话，不喜欢遵行的话，逆耳的话，全都被他撕掉了。弟兄姐妹，当神命令我们把神整本的书卷吃下去的时候，神是命令我们全然的接受神的话，全然的消化神的话，全然的拥抱神的话，全然的认同神的话，完全的充满神的话。神不是让我们选择性的来接受，选择性的来认同，选择性的来剔除神的话。弟兄姐妹，所以神的话语必须要全面的接受，来充满我们的肚腹，全面的拥抱，全面的吃下，全面的吸收，全面的消化。神的每一句话都是宝贵的。那么诗篇有一篇119篇，这一整篇都是在讲到神的话的宝贵。那么我为大家读几句，诗人这么说，他说，我将你的话藏在我心里，免得我得罪你。诗人说，我喜悦你的法度，如同喜悦一切的财物。诗人说，我要默想你的训词，看重你的道路。诗人又说，我要在你的律例中自乐，我不忘记你的话。诗人说，求你开我的眼睛，使我看出你律法中的奇妙。诗人说，我时常切慕你的典章，甚至心碎。诗人说，你的法度是我所喜乐的，是我的谋士。诗人说，求你使我明白你的训词，我就思想你的奇妙。诗人说，我何等爱慕你的律法，终日不住的思想。诗人说，你的言语在我上堂何等甘美，在我口中比蜜甘甜。你会发现，当我们读以西结书的时候，当我们读启示录的时候，当我们读诗篇的时候，诗人都在讲一句话，就是神的话在这些人的口中比蜜更甘甜。神要让我们吃尽上帝的书卷，充满我们的肚腹。弟兄姐妹，我们为什么要吃下神的书卷呢？因为只有这一本圣经，它不是人的思想，它是上帝的思想；它不是人的哲学，它是上帝的哲学；它不是人的表达，它是上帝的表达；它不是人的情感，它是上帝的情感；它是上帝的启示，它是100%上帝的安排、上帝的写作、上帝的预言。世界上只有一本书是完全从神而来的，就是这本圣经。神的话可以喂养我们的灵魂体，洁净我们的灵魂体，因为圣经是天父的家书，启示了神自己、神的计划、神的爱、神的救恩。它可以让我们有得救的智慧，可以让我们认识神的救恩，得着神的救恩。弟兄姐妹们，恳求大家真的是要把神的话吃进去，充满你的肚腹。不要把电视剧吃进去，充满你的肚腹。那么第二个方面，在启示录这里又记载的，他说为什么这个书卷吃到了我们肚子中，便叫肚子发苦呢？大家有没有思想过这个问题？ 为什么在口中甜如蜜？为什么上帝这么宝贵的话如同蜜那样甘甜？在我的上堂何等佳美的这样的话，当我们吃在口中甜如蜜，但是当我们吞到肚子里的时候，在肚子里会发苦呢？当我在思想这件事的时候，我相信神告诉我，因为神的话进到了我们的思想，进入到我们的心灵，进入到我们的价值体系，进入到我们的生命，它要取代我们旧有的思想，它要更新我们的情感，它要钉死我们那个充满罪的旧人，它要除去我们的自我中心，它要软化我们那颗刚硬的心，它要洁净我们生命所有的罪恶，改变我们的偏见和错误，他要把新的属天的生命栽种在我们里边，一个从神而来复活的新生命，耶稣基督那永恒的生命要诞生在我们的里边。神的话要开始引导我们顺从上帝，他要引导我们不再爱惜自己的面子，常常悔改，不再体贴自己的肉体，常常过顺服圣灵的生活，他要引导我们进入上帝的心意，活在上帝的旨意里边。而这个更新改变取代破碎钉死的过程是异常的痛苦的。这个就是为什么当神的话进入到我们的生命里边，他开始做所有的更新改变取代破碎钉死我们那个旧造的过程以后，把新的复活的生命栽种在我们里边，开始成长的这个过程，弟兄姐妹，这个过程是一个异常痛苦的过程。这就是为什么当使徒约翰把甜如蜜的那么甘甜那么美好神的话吃进肚子里的时候，在肚子里却是苦的。因为当神的话进入到我们的生命的时候，会让我们的肚子发苦，因为他许多的时候是来钉死我们的旧人，除去我们的罪恶，医治我们的疾病的。弟兄姐妹，我星期四的时候去教学生哈，那我出来的时候呢，他这个房子是在一个很大的路的旁边，我需要左转，但是那个路上的车非常的多，以至于呢我要在那里等很久都没有办法左转。那么我后边的一个人呢开着一辆这个面包车，哎呀就在那里拼命的摁喇叭，最后呢就冲到我旁边，然后开始骂我，哎呀用各种的恶劣的言语，哎呀我当时就想到，哎呀这个人真是，要我过去的话肯定就拿枪把他给几枪。但是你要知道，神的话在我的里边，神的生命在我里边，我今天已经不再是以前的那位陈潇了，是一个新造的人，是一个被更新被改变被取代被破碎被钉死的一个人。那一天我再一次的感受到，当别人辱骂你的时候，你需要学习安静，你需要学习不再活在肉体，不再活在情欲，不再活在愤怒，不再活在复仇里边，而是用一个新的生命，一个爱的生命，一个怜悯的生命，一个为他祷告的生命来回应，来回应。弟兄姐妹，这个过程很多的时候是痛苦的。有没有被你太太骂的时候你哑口无言呢？有没有被别人冤枉的时候，你虽然有很多的理由，但是神不让你分辨呢？也许你吃亏了，但是神的同在却在你的生命里边。以前随便的说谎，以前可以欺骗，但是神今天让我们学习诚实，让我们学习圣洁，让我们学习即使损失金钱，我们也要学习诚实。弟兄姐妹，这个过程很多的时候是非常痛苦的。 所以弟兄姐妹，我们要渴慕把神的话吃进去，但是我们也要明白神的话来到我们的生命里边，它会更新我们，它会改变我们，它会取代旧有的，它会破碎那个旧造的，它会钉死那个罪恶的旧人。这个过程是会痛苦的。所以弟兄姐妹，许多的时候神的话来到我们生命里边，要钉死我们的旧人，除去我们的罪恶，医治我们的疾病。当旧约的雅各欺骗了他的哥哥和父亲以后，神用整整20年的时间来对付他。当他最后20年以后，他要回到他的老家去见他的哥哥的时候，这个曾经多么诡诈又骄傲的人，这个雅各是一路跪着回去的。他在他的哥哥面前一连7次的俯伏在地。当摩西年轻的时候40岁，他非常的爱他的同胞，但是他一冲动一下就打死了一个埃及人。神再用40年的时间来磨练摩西，最后神让这个摩西像主那样谦卑。保罗开始服侍主以后，有一根刺一直在他的身上。约瑟神要用13年的时间来磨练这个年轻人，让他的生命成为完美的生命。大卫王神用许多的年日来对付他的罪。当大卫王犯了罪以后，神派了一个先知对大卫王说，你为什么做这个事呢？我从现在开始要严厉的管教你了，许许多多的管教。最后他的儿子起来反叛他的时候，大卫王带着耶路撒冷所有的人离开耶路撒冷的时候，耶路撒冷外边有一个橄榄山，圣经上记载大卫王蒙头赤脚的上橄榄山。圣经上记载说大卫王蒙头赤脚的在橄榄山，他一边走一边哭。大卫王为他的罪悔改，他为他的罪痛苦，他为他的罪忧伤。弟兄姐妹，一个君王被神管理，被神管教，世界上没有一个君王是像大卫王这样的，这个过程是非常痛苦的。大卫王悔改了以后，他写了诗篇第51篇，他说，神啊，求你为我造清洁的心，使我里边重新有正直的灵。求你用牛膝草洁净我，我就洁净；求你洗涤我，我就比雪更白。大卫王说，神啊，你本不喜爱祭物，若喜爱我就献上，燔祭你也不喜悦。神所要的祭就是忧伤的灵，神啊，忧伤痛悔的心你必不轻看。我相信神不是一定要用管教，而是神盼望这个在亚当里边的旧人变成在基督里边那个丰盛圣洁充满慈爱在神的复活的生命里边长大的一个新人。大卫王从最终回转又重新的站了起来，他成为了一个悔改远离罪恨无罪的人。但是这个过程，弟兄姐妹，是痛苦的。神要把圣洁建造在我们里边，这个过程是必须经历痛苦的。如果我们的肚子到现在还没有发苦，弟兄姐妹，可能我们还没有把神的话真正的吃下去，所以神的工作还没有开始。你的肚子有发苦吗？有没有啊？没有。感谢赞美主哈，要苦，如果苦的话那就是吃下去了哈。最后，为什么在口中却甜如蜜呢？我相信哈， 所有这段圣经里面记载，在以西结书，在诗篇里面记载，就是神的话，一个真正吃下去的人，在他的口中是甜如蜜的。我相信一个真正把神的话语读懂的人，一个真正明白了神的话语的人，一个人忽然从灵里边明白了神的话语的奥秘的人，一定会有一种非常甘甜的感觉，内心极度的喜乐，灵里边极度的释放，灵里边极度的自由，极度的舒畅，灵命有再一次的得到更新，灵命再一次的得到喂养，神的话真的如蜂房下滴的蜜，那么样的甘甜，那么样的美好。弟兄姐妹，很多的时候我在读圣经，读神的话语的时候，就常常经历这些。有的时候读，忽然把一节圣经向我打开了，我忽然明白了，弟兄姐妹心中非常的喜乐，非常的甘甜。另一方面，当主的话语进到我们的灵魂，我们的内心，我们的血液，我们的思想，我们的观念，我们的意志，我们的每一个细胞以后，它对我们的生命有许多的更新，许多的改变，许多的洁净，许多的破碎，许多的钉死，许多的塑造。这个过程是痛苦的，但是当我们的生命被塑造以后，神更新我们的生命以后，我们的生命被钉死了以后，被破碎了以后，被洁净了以后，被改变了以后，一个人真正经历的这些以后，弟兄姐妹，没有一个经历过更新和上帝的改变的人不会开口赞美神的。这个人一定会开口赞美神，他一定会开口称颂神，他一定会喜乐满意，因为这个新的生命长大以后，这个被更新的生命是那样的甘甜，是那样的美好，是那样的甜美，如同蜂房下滴的蜜一样。当大卫王被对付了以后，他的生命是多么的美丽。当雅各被对付了以后，他晚年的生命是何等的绚丽。当摩西被对付了以后，他的生命是那么样的柔和谦卑。当约瑟受过苦以后，他的生命是那样的纯净。这些人都异口同声的赞美神，称颂神，他们的生命真正的进入了神的祝福里边，是那么样的甘甜。弟兄姐妹，让我们把主的话吃下去，虽然这个生命改变的过程是痛苦的，但是当我们把神的话吃下去，我们的属灵的生命改变成为美好，成为属天的时候，一个真正经历了这些的人的时候，我们就会开口称颂感谢神。好吧，我们一起来唱首诗歌好了。